我们看一下哈，情绪的节奏上的那个编排，出现一个问题，但是没有任何恐惧或者很负面的情绪出来的时候，你只是觉得 KK， 这个也是问题嘛。这时候你会发现提醒力还不够，争取你的注意力还不够。好，现在开始伸展，伸展到危机的时候你怎么办？危机啊，危机出来了。危机是什么？危机是什么？逼着你不得不改，你不能在以前那个散漫对待我了，你不改我就要让你天摇地动。你看到危机有没有这个提醒的功能？好，假设危机出现了你还不想改咧，最后是不是要让你经历一下什么叫恐惧？所以有没有看到有多层次的警讯哦？我们生下来的天性那些感受有多层次的警讯，你抓那些多层次的警讯，你就知道急迫性在哪里了。当已经有很深的恐惧，人家拿刀子喊你了，你还不知道转弯的话，那他也没辙啊。啊，已经出现一个问题，可以给有一种落差，但是无力感，想去改变又没办法跨过去的时候，你也不去觉察。你看情绪本身是不是很微妙？不断的在带，不断的在提醒。你怎么去看？我刚刚讲了问题三个心理结构哦，一定有落差嘛，那就会进阶啊，情绪会进阶啊，到最后会撞墙壁的。嗯，那时候你会发现撞墙壁的时候恐惧就出来了。不过像春芳那个车子开到一轮掉在那个山谷外面，吼，那个还没有恐惧好厉害，他坐那个七块出来看一看都不会紧张哦。好搞了，这个只是单纯的问题而已，还没有到恐惧的心，所以那个急迫感没有。现在我讲的是那些情绪本身，你怎么去理解他们？无力感也有很多啊。你比如说学基本功的人会不习惯怨天尤人，他会把所有的事情往自己身上去觉察，但是你不能产生支配啊，那个还练不熟了，多练几遍就熟了。我今天只是希望你们谈一下隐喻这个东西，它最终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让你不要用它。它只是有为方式里面一个操作的技巧，但是就因为它有为，好，产生了一个，我们可以一对一找一个意识形式，我们也可以像一些学者研究那样，把整个叙说故事编出来，然后告诉你，你可以重组，也不需要像我这样精致的。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创造一个妈妈登报告诉儿子陷害他，他就单纯，我就抓比较偏向分析的角度，抓妈妈跟儿子回应他的心，因为他认为妈妈是幻想的，所以理解上他不相信妈妈，是不是？假设像我的话，我会直接回到他身上，你是不是也不相信你自己当妈妈这件事？当然这必须你跟他确认嘛。有没有看到绕着一个弯，隐喻的思考模式在那边运转，所以最终不是要聊的问题。验证就问他，你就是问他，因为合作取向我谈过，案主最重要，治疗师是脆弱的，他的故事是必须由案主来告诉你，所以你会发现他充满了那个漂泊不定，那个还没抓到，你讲了就会抓到，你就一直聊，跳跳跳跳到最后就会抓到，然后他的心态就会浮出来，然后你就知道第一个基点出来，通常第一个基点出来之后，后面的基点好容易就挖出来了，这是我的经验。第一个基点我是先承认他，就由他自己回应，确实有这个心态，通常我第一个基点抓出来之后，后面就很顺了。你比如说我把基本功动态化好了，唯心跟对应跟觉察，他在摆脱或者让你清楚的看到旧的体验的内容是什么，懂我意思吗？然后你会清楚的抓到旧的结构到底是什么，你旧的都清楚之后，你要去改变它，你要怎么去改变？你像我会习惯价值完整先丢进来，不想让旧的浪费掉，然后我就会利用可能性的思考去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告诉我新的讯息，有新的讯息我就抓出来， 然后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希望想去变成这样的东西或创造这个东西？有没有看到这个都是他想创造的理想状况的起点？你注意看哦，有没有看到我绕着问题那个结构再把它的落差的内容抓出来？你像真，他有一个困扰，他到底要当专家还是要当类似像帮赛斯传递资料的那个通灵者？你说怎么办？他可能有这个困扰啊。你今天假设他觉得他在写字或者经常创造有人来批评他，他不知道是什么心态吸引那个人来批评他的时候，他是不是要去觉察是哪两个观点？因为这对他来讲就是一个问题了，他没办法改变啊，所以一定是有两个落差的心态在拉锯嘛，懂意思吗？你就把那个理想状况所要的心态跟现在状况他所排斥的那个心态两个落差的内容抓出来，这时候你桥梁信念还才比较好用啊。什么桥梁信念？就是比如说蔡叔跟他讲，他在由于这两个观点的时候，他配置的部分，因为他每次都要帮赛斯写书，但是每次要想到他应该是在写诗或作家的人，啊，怎么就变成通灵者？你没有看到久了之后会像那个谁，那个罗那样啊，手会僵硬，或者讲话口急，或者身体赛斯想讲，结果抗拒，讲不出来，懂我意思吗？那可能会变成这样。好，假设在这个部分，你已经落差的内容都抓出来，就是利用唯心，一定跟心有关嘛。先回到这个部分，抓到源头是哪一个心态嘛？啊，两个心态之间，它为什么会形成冲撞？一定有一个落差，在他看来就是一个问题嘛。落差的一个坚持想去追逐的信念是什么？一个想去排除的信念是什么？两个信念之间形成碰撞了，力量差不多，或者力量没有说打压到让他喘不过气，这时候你会发现落差的内容，具体的信念的落差的内容抓到了，你要安排一个信念让他可以调。赛斯在这个区块他怎么用它？他丢给他一个观点，存在本身有各种不同的创造方法，你自己这个人格本来就自由的，你要用什么方式去扩展你的生命经验都可以，两个方式不应该局限你，懂我意思吗？这两个观点去当通灵者帮赛斯写书或者去写作家，这对他来讲都只是生命表达的方式而已，你没有理由把这两个择一啊。赛斯就给他这样桥梁信念，他就转换掉了。我看他丢一个信念给他，但是问题是你今天我们不是像赛斯那样的人啊，你必须利用唯心对应，抓到他纠结的心态是什么，你才能提出建议啊。那你怎么清楚的出来？对应不熟，你就发现不了那个问题的内容是什么。你怎么转念头？好啊，假设依照那个循节导向的处理方法，就是问题不甩他，不甩他，依照吸引力法则，我只要专注我想要的，专注我想要就好，不管他。那么好像人生不会有很多问题嘛。但是有些人你会发现想要的一直专注啊，怎么旧的还是一直跑出来，就一直干扰他，就是要你处理啊。所以在个人实相本质里面，赛斯有谈过他的资料不只要处理正向的，还要处理负向的，他要全部都丢出来。然后面对负向，他最经典的那一句话就是价值完成啊，每一件事对你都有价值的，再加上那个内在宇宙定律，所有东西跑到你旁边都是在跟你形成合作关系的。合作是什么？自然力在基本功上面，它不是对立的观点哦。就比如说你内心有冲突，外面就投射冲突，外面那个事件不是在回应你的冲突吗？那个就叫合作啊。好，合作我们再把它稀释下去，所有外面的东西都是你一个心态表达所投射出来的东西，它也在帮你完成一些想法，就是你这个心态必须借由这样投射它才能完成。你会发现合作里面会产生表达跟完成，这时候再把价值加进来，外面的事件都有一份价值。啊，什么叫价值？最基本的看法，对你是重要的，对你是有效的， 对你是有意义的。可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你会发现隐喻就在这里面，只是穿针引线一个感受而已。但是我们单纯把叙事疗法抓出来谈好了。叙事疗法说外化问题，外化问题你连到哪里？基本功里面你连到哪里？有叙事治疗的老师是直接外化问题，第二个步骤就是为问题命名，就是帮那个问题下一个名字。这里面这个感受，你们假设尝试去帮人家解惑，自己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节奏是跟什么连在一起的？跟觉察、外化问题跟命名。外化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把问题投射出去，比如说这个人骗人了，然后有人就直接评价说你是骗子。你没有看到那个人跟问题连得非常紧，你可不可以切掉？你做的那个行为是一个欺骗人家的行为哦，你会发现那个行为本身的问题，那个骗的评价跟他个人做了一种分离。对，这个叫外化问题。好，今天假设骗他在下一个名词，比如说狡猾或什么，或随便你讲狡猾的狐狸都可以。这时候你看隐喻就出来了，隐喻会独立把那个命题命名的出去，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说他跟基本功哪一个感受连在一起？觉察。你比如说看外面的事情跟内在的事情之间怎么连结，谁在看？像我投射一个资料，然后它是我哪一个心态投射的？我不同心态，就像我刚刚讲的，当对应的态度在动的时候，不同的事件会拉出不同的心态哦。在不同拉的过程里面，谁在看？比心比那个事件还大的人，那个个体在看。你会发现这时候你有一个感觉，外面的事件跟心态之间的基点的连结啊，不是你，你是创造他们的人。有没有看到类似外化问题跟为问题命名？所以觉察的感受这时候就跑出来了。在隐喻的方面，叙事治疗他很喜欢用在这边，为问题命名。因为问题命名会产生什么？你好像可以控制它，你独立它自由那个感觉。这时候你们看到连结到哪里？就是我讲的基本功里面所谓的觉察跟人格自由就连结出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会喜欢看叙事治疗？因为我的主轴都是在丰富我的基本功。所以有些书我看不下去，为什么？对，因为跟基本功没有连在一起，我根本连看都不太想看。但是只要跟我基本功那七个节奏有关的，我都会拿来用。觉察，我连结到上面的就是问题的外化跟为问题命名。你有没有看到我直接就连结到觉察？对应呢？对应是什么呢？对应其实在我的看法就是天人合一，身心合一，合作的关系，价值完成的关系都可以在里面。当然七个节奏可以随你玩了，但是第七个最难玩了，意识啊，你要创造一个符合你想要的意识，因为你会形成支配，形成支配的话有时候会侵犯到自发性。又比如说像我们前一场我们谈到那个道法自然，自然就是自己如此嘛，啊，自然而然嘛，自己本来的样子嘛。今天你管教一个小孩子，你一直用妈妈的身份或权威长辈的角度去命令他，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你会发现他没有自发性，他就是没有自发性啊。那你怎么培养他自发性的去改变？你要学会像道这样去看待众生啊，你必须接受基本功啊，接受神奇之道里面认为每个人都会自行完成啊，他都有能力去开展他的目的，即使那个目的你不了解。你能够接受这个神奇之道的看法吗？神奇哦，就是神奇两个字哦，去抓抓看，你们有办法用神奇两个字写一本书，那你比赛斯还厉害。